圣经是世界上出版发行量最大的一本书，
圣经也是人类历史上语言版本最多的一本书。
有些人可能已经把圣经读了好几遍，
但对于另一些人，圣经是一本永远都打不开的书。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查经吧。
我们一起查经啊，
我们查经吧。
哇，那来查经，
来来到来到圣经了，
我们查经了，
来，我们一起来查经。
查经开始了。
饭桌又铺开，圣经查起来。叮铃铃铃，上课了。
欢迎大家回到饭桌查经班，我们开始今天的查经。大家好，我是阳光。
大家好，我是大河。
大家好，我是小溪。
大家好，我是飞鸟。
大家好，我们上节课查了创世纪第四章一二节和一部分三四节的内容，是吧？我们在查一二节内容的时候扫到了三四节哈，那个它东西是有连接的，所以我们今天就从这三四节开始。谁帮我们把这三四节的经文再给大家读一遍呢？
那我来读吧。创世纪第四章的第三四节，有一日该隐拿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亚伯也将他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
谢谢。看来这一节我们要面对一个问题了，就是耶和华为什么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这个呢可能也是平常我们争论是比较多的哈。我想问问各位在这件事上是怎么看的。
按照经文真的感觉好像该隐有点无辜，因为在这之前上帝并没有规定献祭的祭物应该是什么样，哪些符合他的心意，哪些不符合他的心意。在这种情况下，该隐把他地里出产的谷物奉献出来了，感觉该隐不错呀。
我把第五节念一下，您说这个大家就能听得清楚一点。
好
吧，第五节是，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该隐就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
我刚才说的是我以前对这个经文的理解，心里头隐隐的总是对该隐呢有一种觉得有点儿为他鸣不平。
没错。
但是现在呢，通过仔细阅读经文以后，我感觉到重点不在他奉献了什么样的祭物，而是他的人和他的心。
所以您的意思就是，现在第一呢，该隐也献了物了，亚伯也献了供物了，然后上帝不喜悦是因为
这个第五节说的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那么这里头大家注意，就是看不中该隐这个人。
最初我读这个地方我也为该隐抱不平过，是因为有一些解经资料说的是因为亚伯的供物里面有血，所以上帝是喜欢是有生命的这个东西献给他的。到今天为止我仍然反对这个意见，因为两个人的分工就是不同的。该隐他不能到亚伯那儿去偷一只羊去献祭，对吧？
我跟你的想法完全一样。
这个我完全的同意。一个是种地的，那我家只有粮食，对吧？
对。
一个是畜牧的，那我家就是只有这个羊啊牛啊等等之类的东西。关键的点呢，它不是说祭物是什么东西。圣经的很多的章节里面都会提到关于献祭和神所喜悦献祭的人的心的这个问题，比如说听命胜于献祭啊。那么这里面我更愿意引用以赛亚书一章十一节的这一段，就是说耶和华说，你们所献的许多祭物与我何异呢？公绵羊的燔祭和肥畜的脂油我已经够了，公牛的血、羊羔的血、公山羊的血我都不喜悦。那么这里面就明确的就说明了，并不是里面有血啊有脂油啊，完全不相干。耶和华神在后面反复的提醒献祭的人，我要的是你们的听命，要的是你们顺从的心，让你们献祭只是顺服我这个命令的这样的一种体现而已。我们重新再来读，该隐是拿地里的出产为供物供给耶和华，没错。但是呢，亚伯是将他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大河，刚才您说耶和华神在这个时候还没有规定献祭的条例和规范的时候，没错。但是 老百姓或者是说牧羊者或者是农夫，他们都知道刚出产的这个东西对他们来说是最为珍贵的。那么他拿最刚出产的东西去献给神的时候，是表明他的心是完全的是一种感恩的这种心，对吧？对于该隐来说，我相信这里面没有提及，并不是说只是圣经忽略了这个词，因为恰恰亚伯的这个献祭里面，他专门说将羊群中头生的，还有就提及了羊的脂油，所以在这个里面我们能看见两个人的从心的上面的比较，耶和华是看中了你这个对我的这个心是在的。那么同时也符合您刚才所说的，耶和华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公务，是因为该隐你在献祭之初你已经开始有所隐藏。
所以你说耶和华悦纳的原因，主要亚伯的献祭是头生的，
是，
而该隐的供物没有说是出熟的，对吗？
没错。
但是我理解刚才飞鸟提到的，尽管字面上意思是头生的，或者是那边没有提出熟的，但是呢由这个后边看到了两个人的用心的不同。
我不能完全赞同他的观点。比如说我是种地的，我就不能去献羊。那我就问你那将来以色列不都是放羊的？他们的牛羊不都是换来的或者买的吗？
没有说他不能拿羊去献祭，比如说他可以去跟亚伯去交换。
对，
我知道你要提的是这个点，
对，
对吧？
对。
但是在他们各自要奉献他自己的出熟的产品的时候，我认为如果他当时是把他出熟的最好的这个谷物献给耶和华神的话，也许耶和华神是喜悦。
我觉得不一定。因为我们看到后面到了神降下这个关于祭司的这个条例是非常严格的。你比如说我是养猪的，我就可以把出熟的猪献到圣殿，那是肯定是最大逆不道的东西。所以我们会经过几个轮回。我们最开始读这篇经文的时候会觉得主要是还是因为他人家都是献的是动物，你献的是植物是不行的。然后我们会进阶到一个说，主要是看的人的行为，主要看的不是他献的东西。我就想问一个问题，为什么在后面关于祭祀祭物的这个规定中绝大部分的都是动物？
我认为我们有时候会献到后面耶和华所给定的献祭的很多的条例里面之后呢，我们就看不见别的这个上面东西。我拿利未记23:10这块来说，你小谕以色列人说，你们到了我赐给你们的地收割庄稼的时候，要将出熟的庄稼一捆献给祭司。首先是点名了是要将出熟，这个地方其实说得很清楚，你们到了我给你们赐的地呀，你们要开始表达这种感谢的时候，要把一捆出熟的东西献上来。
这个素祭它是搭配在燔祭一起去献的一个祭，对吧？我这样说吧，就是作为一个以色列民，假如他只献了素祭可不可以？他完整了没有？应该是没有，应该是没完整。
对啊，
对，
对不对？
对。
所以说首先就不能说你就要拿你种的东西或者你的东西给神。就是原来我们有一个观点说，那该隐他就是种地的呀。
对啊，
他除了献这个他还能有什么呀？
对。
于是我们就在字里行间找说，他没有把出熟的献给神。
嗯，
那我就问你，如果该隐把他出熟的麦子或者是出熟的这个谷物他献给神了，神是不是就悦纳？
还是说耶和华神是看人心的神？如果该隐他当时就是怀着我觉得耶和华配得出熟的和最好的这个心给耶和华神的话，在这个事情上他就不会绊倒。
我觉得是不能说你是做什么的你就要献什么，
其实是说要把最好的献出来。对于农夫来说，他出熟的对他来说当时那个喜悦和他认为最好的这个东西他是要献出来，所以说神看重的是这个人心。
我为什么要跟你争论这个问题
啊？
我觉得我们从最开始特别愿意用一个行为或者是用一个东西来甄别好坏，到后面我们好像有一些进步了，我们觉得我们主要是要看重人的心，但是我们就会对我们的行为以及所做的这个事情呢往往太不当回事。
我理解你的意思，就是说模式啊流程啊，其实这些东西该做的还是应该做到。
那么我呢还想再重复我刚才的一个想法。耶和华
对
这个时候
对
祭物到底是献哪一种祭物？
嗯，
我的理解是
没有指明，
没有那么指明。
对
对，
因为真正指明献祭的规条的是几百年以后的事情了。
对。
对吧？那么在耶和华没有指明到底献祭应该是什么样的时候，我认为两个人的献祭不应该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嗯，
更何况咱们看后来的利未记里头也有献谷物的规条啊。
嗯，
所以也就是说谷物的献祭应该是没有问题。
嗯，
关键还是献祭的人，这个时候上帝更看重的是献祭的人，
没错，
而不是供物。
没错。
圣经呢，其实从开始回溯到亚当跟夏娃犯罪那时候，
嗯，
那时候呢，我们记得有一句经文，就是上帝给他们用皮子做了
衣服，
衣服，
对，
其实那个时候呢，就已经渗透了血和献祭的这个概念在里面。整本圣经哈，它其实说的就是主耶稣为人类的罪献祭。今天来读这几段经文的时候呢，你再追溯回去看，其实他们俩为什么知道献祭？那个时候献祭的条例还没有出来呢。
嗯，
两个孩子哈，他们为什么知道要有这个动作，要去做这件事儿？而且
应该是亚当和夏娃告诉他们的呀。
对呀，刚才大和说就是心的问题，人的问题。
嗯，
两个孩子都知道有这件事。但是两个孩子做的这件事是不一样的。
嗯，
这个亚伯哈，他听父母在说的时候，他一定是注意到了。所以你看啊，亚伯他所献的头生的脂油都是他父母告诉他的关键点，而且下面接下来的经文，上帝就看重亚伯。
嗯，
其实上帝在这里并没有厌恶该隐，或者是偏好亚伯。
嗯，
只是我们从这里边看啊，再接下去展开经文和大量的故事，乃至于到了新约，我们都能看出来，上帝在这里一步一步的告诉他的选民，你们应该怎样做才是我的心意。那如果我们把重点放在祭物的问题上，怎么来讨神喜悦这个点，我非常认同阳光的观点。如果我们存心去讨神喜悦，那个的献祭呢，源头是不对的。为什么？我们在揣摩神的心意。
嗯。
而如果我们专心的讨神喜悦去做这件事儿的时候，其实那个核心是我们自己。在撒母耳记上15章22节，神通过撒母耳强调说，听命胜于献祭。这句话其实就是当时该隐和亚伯之间的。所以神从最开始第一步先告诉你，血是遮盖罪。这里边还给我们一个暗着的信息，就是亚当跟夏娃他们虽然被逐出伊甸园，但是他们在罪上是细细琢磨了的，所以他们其实把上帝的心意是传给了孩子的。
所以这个也印证我们在第三章结束的时候有个争论，亚当到底悔改了没有
啊，
对，
从这个传递的这个信息来看呢，他是悔改了，
是，
他们还是把神当成最大的依靠的。回到这两节经文啊，我觉得我们解的特别开，好像是左右话都让我们给说了哈，
嗯，
从祭物到人心都让我们给说了，我们有一个东西没有涉及到，刚才小西这儿扫了一个边，我觉得还是没说透哈。
好，
神的主权啊，
对，就是神到底是怎么看的。
嗯，
神有权悦纳一个，也有权不悦纳另外一个。
对，
嗯，
神有权选择呀，你是献给他的东西啊。
嗯，
为什么你出于好心的，神就一定会喜悦呢？
但是可不可以你把话说得清楚一些？
嗯，他的意思说神能不能说得清楚？
如果要是能把你把要求提得清楚了，我就不需要，
您说的是这个，
就不需要我揣摩了。
嗯，
我可以照着你的去做，我要做不到是我。
这里头有一个问题啊，
啊，
我要让你知道我想让你献什么的话，我通过什么，有可能我给你说，还有可能我就不给你说呀。这次你献了这个我悦纳了，你献那个我没悦纳，你下次就献那个来吗？
这也是一种教导的方式啊。
而且前面耶和华亲自做了呀，他杀了兽皮用皮。
但是
这个呢到底
您前面说那个就是关于献祭，那个是对罪的遮盖的问题。比如说我们也知道后面献的这五祭里面有平安祭，
有
赎罪
祭，
对吧？它其实有不同的祭，献的祭的功能不同，对吧？
对罪的遮盖是其中一点。
嗯，
可是这里边提出最重要的一个点就是献祭。后边才能展开解释什么祭啊，杀兽皮那个时候其实就把献祭的概念已经给我们。
我知道飞鸟和大河你们的点在哪，你们的点就在你告诉我，你明说啊。
嗯，
我们现在不是也经常这样问上帝吗？
嗯，是啊，是啊，
神啊，你要什么你说啊，你要我怎么做你说啊，你没给我说清楚啊。是这样的，就是上帝教导我们启示我们他的方式有很多，我们一直是站在我们的立场上，你没给我说清楚啊，或者说你之后过了几千年你才跟摩西那儿才定的呀。我现在要问各位一个问题，如果今天上帝给摩西定下来，我悦纳什么悦纳什么悦纳什么，你们应该怎么献，那我定下来之前是不是你们献的东西我都要悦纳呢？你之前要是献的是不洁的东西，我是不是也要悦纳呢？我可以不悦纳，
对啊，
我很可能不悦纳，我甚至可能怪罪你。
在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一个点，我可以跟你再讨论，就是什么呢？刚才小西和阳光两个人，不管是擦边还是正面也好，他们都提到了神的主权的问题， 对吧？我是同意神的主权，是有神的主权。比如说我引用出埃及记的33章19节，神曾对摩西说，我要显我一切的恩慈，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怜悯谁就怜悯谁。
没错，
我同意。
嗯，
但我们要知道神的属性是多方面的，
嗯，
不是一个单一的属性。
嗯，
比如说神全能的也好，他是全掌控也好，
全知
万王之王，对吧？等等之类，这没问题。但是神还有个属性是全善，他是公义的。
嗯，
我也完全同意刚才阳光在前面强调的那个流程的问题啊。比如说我们包括我们自己所要尊崇的这些，可能有的时候对我们来说太容易随意去做的事情，我们不按着这个流程去做，我们看淡了这些东西是不对的哈。
嗯嗯，
我们应该去遵守，我是同意的。但是呢，他不能自己做的一件事情和他自己的这个属性相违背。就好比说他今天他让小溪或者是大河的享受了一个什么事情，他可以不让我去享受这个事情，这是神的主权。
嗯，
我完全同意。是因为我们都相信他是全善的神，他对亚伯和该隐的喜悦和不喜悦，他不会因为就是说他想恩待谁，然后就刻意的就不喜悦该隐的这个。
不会，不会。
对，
嗯，这个地方是这样啊。刚才飞鸟提到的神的全善，我再加一个神的怜悯。
嗯，
这个呢，就是在亚当和夏娃身上，你就清楚的看得到。亚当和夏娃当时把神为他们所做的事传给两个孩子的这个时候，他们不会专门传给亚伯一个，你就去献动物，
嗯嗯嗯，
然后传给该隐你就献你的植物，不是的，他两个应该是同时说的，
嗯，
两个都知道这件事儿，
嗯，
对不对？
嗯，
这本身就是神的怜悯，
嗯，
因为他机会同样给两个孩子，
嗯，
关键在于哪里呢？就是两个孩子为什么做事不一样呢？
就是我更愿意说阳光刚才看见那个点，我们更愿意看见神的权柄的
主权，
他的主权的问题在里面。这个，
因为你是献祭，你谁是主体？
神是主体，
神是主体。这里头我们都说到了，有可能是该隐他祭物的问题，也有是他人心的
问
题，
嗯，
啊，也有是神的教导传递下来的问题。
嗯，
但是耶和华没有悦纳该隐的献祭，
嗯，
并不是一种惩罚，
嗯。
嗯，
也不是一种责骂，只是不悦纳，
是一种显明，
对，
显明
他心意，是一种显明。小西他从前后推理，他认为是神已经告诉亚当，你们要献祭，
嗯，
你们该怎么样献祭，甚至有可能都说了，
嗯，
所以虽然最后才给摩西定，其实我们看给摩西主要定的是献祭的方式，
嗯，
献祭的内容，我认为在那之前，以色列人献祭。并不是一次两次了，
嗯，
该什么该献，什么是脏的，什么是干净的，
嗯，
他们应该大概是知道的。
其实从现在开始，你就能看出来，神真的是一步一个脚印的告诉你们，
已经在
一次就告诉你们一点点。
我还是强调我刚才说，就是我们对很多我们可能不能理解的问题，
对，
嗯，
就归到神的主权上面去了。
哦，
我完全同意神有主权，
嗯，
神有他的权柄，但是我认为正因为我们所敬拜的神，他所具备的这些全知全能全善万王之王万神之神的这个属性，又决定了他在这个事情里面他是公义。
我同意，但是我们往往以我们的公义
啊，没
套到神的公义上，
这个我同意，
以我们认为的公平套到神的公平上去，这个是我们为什么老说神有主权呢？
同意，
就是神的公平是神的公平，神的公义是神的公义，
只是你看不明白。
对，
就好比说他这
你不理解，
神惩罚了我不惩罚你，
这就是
我看不明白。
我们有时候会说这是神的主权，有可能一个是我们解释不了的，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我们不能拿我们的公义去套用神的公义，
没错，
对，
嗯，刚才大家的讨论的结论啊，非常非常的好，其实就是献祭这件事情啊，神只是在最开始一点一点的让这个出现的这个人呢、啊，这些他被他拣选的人呢、啊，明白他的心意，这个心意的明白呢，特别是神的心意。是神自己显现给我们，
嗯，
然后我们要按照他的心意去做这件事情。关键就是什么呢？转到我们现在的侍奉也一样是这样，就是能为神做什么，做多少，别人怎么看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是不是出乎神的心意。这个是在圣经的开始，神已经把这个完完全全的交给我们每个人了。
嗯，
要是联系到我们今天啊，
嗯，
不管是我们的奉献，还是我们对神的侍奉，我们不要认为按照我们认为好的标准做了，
嗯、
神就一定悦纳。
太对。
对，
所以当我们给奉献箱里做一个奉献的时候，我们已经做了很大的努力啊。
哎，就是
这个，我认为我做了最好的，哎呦，把我最珍贵的心头肉的钱拿出来给了神了。我们总是忘了。求神悦纳这个东西、
嗯嗯、
我们总觉得我给你的你还能不要、
嗯嗯、
我给你的可是实实在在的钱呢、
嗯、
有几个人愿意给你钱啊，有几个人都是挂在嘴上有实际行动啊，我可是给的真金白银、
嗯嗯嗯、
神悦纳吗？
而且那个点呢，我们是在给钱的时候是我
完全理解。小西不停地强调我阿们是什么呢，就是他在重复之前我还是认为说神看重人的心意没错，但是他刚才不停地强调是神已经把他的心意显明给人，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愿意把他显现给我们的，
对，
而且他不是隐藏自己的，他也不是喜怒无常的，
没错，
他也不是愿意戏弄我们的，
是，
但是我们也不要用我们的东西来局限神，或者用我们的逻辑就认为啊，我孩子要是给我买个东西我都会很高兴的，不管我喜欢不喜欢我都会很高兴的、
嗯、
为什么我用这么好的心意给你买个东西你会不悦纳呢？
还说嘛，看的是我自己，
是，
对，
这个
小西一直在强调我们一定
要
用神的眼光来看，这个很难理解，
嗯，
但是处处其实是有益处的啊，
是是。
然后还是今天我们说的那节经文，撒母耳记上15:22说听命
胜于
献祭这件事啊、
嗯、
为什么我们今天在这里这么仔细的从头来研读圣经这么重要，其实神的心意从最开始就一直非常非常严谨非常深的渗透到我们心里，
嗯，
所以我们学习神的话就是听命呢，
就是渗没渗透我不知道，至少神是显明出来了。
是
我们爱说的这一句啊，听命胜于献祭，这句话不是说献祭不重要，
对，
是说你不能用献祭来代替了你听命这件事，
是
你不能违背了我的命令，然后你靠一个献祭就解决问题，
听命要比献祭更重要，
对、
嗯，其实当听命了你就没有献祭的这个问题了、
嗯、对，
是这样，
对，
你要完全
献祭通常应该是以不听命以后才会发生的献祭
对对 对
没有没有，它有好几种祭嘛，有平安祭，有赎罪祭、
嗯、
有赎愆祭，那个赎愆祭可能是根据罪行的，就是哎我今天做错了一件事啊、
嗯、
我为这个东西献一个祭。赎罪祭呢其实是全民族的，包括罪性在内的，包括亚当和夏娃犯的那个罪、
嗯
嗯，
通过这两节经文呢，如果让我们看呢，是不是能看到这么几条？一个是人与神的这个不单是奉献的
是
对与否，更重要的是人的对和不对。
嗯
嗯。
第二个呢，我想总结大家的刚才提到的就是听命胜于献祭。
嗯。
上帝更看重的是我们顺服的心。
嗯。
第三点呢，如果没有真正 信神的人啊，一定就像该隐那样的自负、自义、
对
骄傲、自以为是。
嗯，
第四个就是人要是讨神的喜悦的话呢，不仅仅是把你要多余的来献给上帝，而是把你最好的来献给上帝。
对，
嗯，还有一条就是我们在做了所有的这些事情的时候呢，
嗯，
上帝他其实是有无上的主权的，
嗯，
他可以选择悦纳或者不悦纳。
对，
我们也完全凭着信心相信神不是随意的做一个悦纳，
没错，
或者不悦纳，
嗯，
他秉着永远不变的公义和美善，
嗯，
做出他的选择。
我特别阿门一点就是说，耶和华有他的主权，并且把他的这个主权显明给我们，是让我们看清楚他。
包括刚才飞鸟说的这过程哈，都充分的显明了神的另一个属性，就是怜悯。就你在该隐和亚伯身上接下去，你就看到有多大的怜悯。
嗯，
他怎么怜悯他们，今天就怎么怜悯我们。
嗯，
我们怎么走，神都在等待。都在随时再显明给你。
是的，
我们在刚才读的第五节经文中说哈，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该隐就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
嗯，没错，
这时候他的罪就开始。
对
对
对，
这应该说他的罪显明出来。
对对，
他的罪显明出来。
对，我们就看啊，罪是一步一步来的。
没错，
严格的说，那个不悦纳已经是犯罪了，因为你没有重靶心嘛。但是你们说亚伯是不是在罪里呢？他也在，
嗯，
对吧？你就是
他在
亚当和夏娃的后裔都在罪里面嘛，
啊，
对吧？
对，
只是这件事你做的合了神的心意而已，这件事没有合神的心意嘛。然后该隐就动怒了，就变了脸色。我们看看下面两节经文，第六节说，耶和华对该隐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这是我们下面要查的两节经文。
嗯，
这是神对该隐说的话。其实神对该隐说的话，你要在圣经里头光看原文的话，就是可能比给亚当说的话还多。
嗯，
我
还是不理解一个话，你若行的不好，罪就伏在门前，这个好理解。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到底怎么解释？
我觉得神的意思就是罪这时候就要在行为上显现出来，
嗯，
然后你在行为上是可以战胜他的。
我理解呢，这个你却要制服他是就上帝对该隐的一个要求。
嗯，
我的理解，上帝呢把这个罪给拟人化了，
嗯，
蹲伏在门口，
嗯
啊，随时准备攻击人。
嗯，
那么这也让我想起这彼得前书五章八节提到的哈，务要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
嗯，
所以这个魔鬼就是在蹲在门口等着你来犯罪。
嗯，
上帝在经文里头是对该隐提出这个要求，就是你一定要有制服他的能力。这句话对咱们现在也是非常重要。
嗯，
这个蹲在门口的肯定还有很多很多的狮子，
嗯，
啊，
嗯，
咱们一定要有能力去制服它。咱们自己个人来说是没有能力战胜这些魔鬼，但是上帝给我们这个能力。
我理解了，刚才你们两位的解释呢，让我听就是意思是说，嗯，他必恋慕你，你却应该要制服
他，你跟他做斗争。
对，你要跟他做斗争，这样的就更好理解一点。
我们这节课的学习就暂时到这里。
好的，
我们下节课接着今天学习的这个段落继续学习。大家再见。
再见。
再见。
成为别人祝福。